好，弟兄姊妹，大家好，大家平安。
平安。
那我们上一周的主日的信息呢，是福音聚会啊，福音聚会。那这一周我们又回到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段时间我们知道说出埃及记呢，这是讲到以色列啊这个民族哈、啊，在刚刚萌芽的时候，慢慢的人数越来越多了啊。然后他们就从这个400年的这个为奴之家、哦、他们在埃及呢做奴隶的，然后从那边出来、哦、这是大概3500年以前的一个历史、啊、这让我们知道以色列那边的时候的故事、啊、那我们在过去这几个月呢，也读到很多、啊、关于他们出来埃及以后、啊、来到这旷野当中所发生一些事情、啊、那当中呢有缺水的，有缺粮食的，然后呢又有打仗的、啊、然后以色列人呢有信心软弱的，有失败的、啊、有抱怨的、啊、一堆的这些事情、啊、都是负面的事情、啊、但是今天这一章、啊、今天这一章呢好像可以让我们喘一口气、啊、让我们可以稍微觉得安慰一点、啊、因为今天呢是讲到说有家人的团聚、啊、家人团聚，还有呢，神的百姓呢，开始有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一个组织结构哈、啊，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看到说，以色列人好像又开始怎么样，回归到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方向上面，有了希望，也有了朝气哈、啊。所以今天这一段这个经文是这样子一个一种感觉哈、啊。所以生活呢，不总是怎么样，不总是在那试炼，不是只有在那征战，在那缺水缺粮的哈，这么痛苦的哈，不是这样哈。生活有时候也需要休息哈，生活有时候呢也需要出来重整哈，才能够重新出发。好，这个就今天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从这一章里面呢，可以稍微得到一点更正面的信息哈。好，我们来看这个第18章的第一节，还有第五节啊。这里面是说到说摩西的这个岳父叫做叶特罗哈、啊，昨天我很害怕说春武弟兄今天在带大家读经的时候，不知道会读得对还读不对哈、啊，这叫叶特罗哈、啊，那个特字哈、啊，我以前都念错了，我为了准备信息，我去查的是吧，一定要把它念对哈、啊，叶特罗哈、啊，那这个摩西的岳父呢，叶特罗，他听到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情以后呢，就带着摩西的两个儿子，然后来到这西乃山，来找摩西。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已经来到了这个西乃山。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上一周的那个信息，讲到第17章的时候，有没有？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已经到了利非定，就在这个神的山之前的那一站很近了。他们那时候当时呢，在17章的时候已经快要到，已经快要到了神的山了、哦、在那里呢，以色列人就打了他们出埃及以后的第一场仗。所以这一仗那一仗呢，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属灵上的一个意义，大家还记得吗？因为利非定的下一站就到西乃山，对不对？西乃山就是神要呼召以色列人要来朝见神的一个地方，所以在那个时候，你想想看，魔鬼知道这件事情，他会不会甘心呢？所以当然不会甘心的哈。所以魔鬼就利用了这个亚玛利人，出来跟以色列人打了一场仗。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的第一场仗哈。所以我们在读第17章那个时候，我那时候鼓励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虽然细细的读很重要哈，但有的时候呢，我们要稍微怎么样，要稍微退后一点。哦、不是只有看那一章，你要往更全局一点看它的前后，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知道说他们当中是有连续性的、哦、并不是说忽然间跑出来那么一个打了一场仗就这样子，然后你得到什么了？就这样打一场仗而已吗、哦、不是这样、哦、所以前后几章都有连续关系的、哦、好，那魔鬼呢在那个神的山的前一站叫利非定这个地方想要怎么样拦截这个以色列人，没有成功，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就顺利的来到了西乃山，在西乃山的山脚下这个扎营哈、啊。这个就是今天的经文，他们已经来到西乃山了啊。今天有讲到两个主题啊。 两个主题，一个是摩西啊，他的家人团聚，这是第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人作为神的家啊，更大的一个家呢，在这个神的家里面有了一个更好的组织和结构啊。我再讲一次啊，今天他们来到西乃山下呢，有两个主题，一个就是说摩西的小家团聚了，另外一个是神的家，整个以色列这个神的家啊，他在治理上面呢。有了更大、更好的一个进步啊，这是今天的主题啊。那么这两件事情到底跟西乃山有什么关系呢？这两件事到底跟西乃山有什么关系？难道我刚刚说过哈，我们说只读这第十八章嘛？今天第十八章，你只读它的时候，难道这件事情就是这样随机发生的吗？就好像突然间跑出来，然后也没有跟上下文有任何关系嘛？哈，当然不是哈，这一定很有关系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段讲到这两个重点呢，它其实跟西乃山很有关系，就跟第十七章所打的那个第一场仗一样，跟西乃山是非常有关系的啊。这就是希望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啊。不单要了解今天第十八章，而且我们能够退后一点点看，看它和下一章有什么关系啊。好，我们来看啊。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对不对？他带着摩西的这两个儿子哈，就是带着他的两个儿子，还有摩西妻子来找摩西哈，在的西乃山那边和摩西一家团圆哈。那圣经在这边并没有交代说摩西的妻子是什么时候又回娘家去了，回到娘家和这叶特罗住在一起，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哈。摩西的妻子，我们之前我们读过哈，摩西的妻子本来是跟着摩西离开家乡，一起回到这个埃及，好，回到埃及，然后在那边，啊，本来是要带以色列人出来的哈，但是摩西的妻子和孩子什么时候离开，圣经这边没有讲哈。总之就是说，摩西后来带着以色列人过红海出埃及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呢，他的妻子和孩子不在身边，已经离开来了哈。那现在岳父呢？啊，叶特罗亲自把摩西的这个妻子和两个孩子给护送回来，来到西乃山来找摩西啊。对于摩西来讲，这是一件安不安慰的事情啊？当然是非常安慰的哈，妻子儿子都来了哈。那摩西我们知道哈，他肩负很重的一个使命哈，他日夜不停的在工作哈。待会我们就可以看到摩西的那种工作态度哈。他担子是非常非常重的啊，是这么一个人。那现在呢，他能够有这个家庭的团聚，好，有妻子儿子在旁边，大家觉得这对他精神状态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肯定是好的，对不对？他妻子儿子来，一定会成为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哈，在精神上面来扶持他，非常重要哈。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圣经里面提到说妻子的重要，妻子这个角色的重要哈。神当年在造夏娃，大家知道还记得到神为什么要造夏娃？要作为亚当的 helper， 对，做亚当的助手哈。大家姐妹们听到那个助手或帮手的时候，心里面不服气哈，我为什么要当他的助手，当他的帮手啊？但是要了解哈，那个原文那个字哈，那个帮手，它并不是一个小助理哈，不是一个小秘书那个概念的，不是哈。因为那个原文字呢，圣经曾经多次是把那个字用在神身上的，神也是我们的帮手，神也是我们的帮助哈。所以这个神这个帮助哈，不是说啊帮助的人是要服侍一个比他更大的大老板啊，来帮助那个更大的大老板，帮他做一点秘书方面的工作，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今天在这个第十八章也有一节啊，第四节我现在不列在这边了哈。摩西的第二个儿子呢，他取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做以利以谢啊，这个名字，他意思就是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也是用个帮助，没有同一个原文字帮助，神在帮助我，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用那个字哈来表达了神对人的帮助，也表达了夏娃对她丈夫亚当的帮助，所以你觉得这个妻子的角色怎么样？很低吗？这个帮助很低吗？甚至神公来帮助人也是用同样一个原文字的哈， 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这个帮助绝对不是一个小秘书或小助理的意思，妻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这是一个神怎么样，非常非常崇高的一个设计，神一个崇高设计。事实上，男人是软弱的还不软弱的？男人常常是很软弱的哈，他只是不哭而已。他好在一点，他不哭而已。但是他其实男人是非常软弱的，他需要妻子的帮助哈。所以圣经其实在这里面是颠覆了我们传统的一种概念，就是说男人是强者。圣经不是这样认为，圣经认为说亚当就不是强者，所以他需要怎么样？他需要一个人来帮助他，就是夏娃，就像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是一样的哈。所以记得我自己呢，在高中的时候哈，在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呢，到山上去这个旅游哈，去出游。啊，就认识了一些当地的山上的这些原住民哈，那我也认识了一个原住民的牧师，我记得很清楚，我在高中的时候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这个牧师啊，是不是牧师就是不能结婚的？我问他这个问题，那他就跟我好好解释了哈，他说牧师是可以结婚的哈，那你说的大概就是什么？大概就是神父，就是修士啊，那是天主教啊，天主教神职人员是不能结婚的，那牧师是可以结婚的哈。我说哦，牧师可以结婚的，所以那个时候哈了解哦，这个中间有个差异的哈。是的，圣经是这样的，圣经在这边它并不怎么样鼓励人说为了要侍奉神的缘故呢，就不要结婚，它并不鼓励，它不反对啊，它并不反对，但它也不这样鼓励的啊。圣经反而怎么样？是高举了婚姻的价值，高举了怎么样？丈夫和妻子那个两个的连结啊，正如人和神之间的连结是非常非常可贵的哈。所以上个世纪有一位主重用的仆人叫王明道啊，王明道先生。那王明道先生呢，在年轻的时候，他有好几年的时间，他也是热心侍奉神，决定要独身。决定要单身，他说他我不要结婚，我要侍奉神啊。那后来呢，王明道呢是在一个年长的神的仆人的这个劝告之下，这个仆人帮助了王明道认识到说啊，妻子的角色非常重要。妻子跟他一旦结婚，他一旦有了妻子之后，这个妻子不但不会怎么样影响他服侍，反而怎么样会更加的怎么样帮助他服侍，反而使他更加有能力可以来侍奉神的啊。所以这是王明道后来结婚的一个缘故啊，所以他就结婚了啊。所以摩西在这个山脚下啊，在这西乃山山脚下与妻子联合啊，开始过上一个正常的这种家庭生活。这绝对不会妨碍摩西在这边侍奉神的啊，反而会因为摩西因为得到一个妻子的帮助以后呢，他反而侍奉神上面呢更加能够走在一个正确道路上面，更加合神心意哈。待会我们再往下看的话，多多少少可以看出来哈。好，我们继续来看这第十一节哈。那摩西岳父叶特罗呢，就带着这个摩西的这个他妻子和孩子来见摩西，对不对？然后摩西就告诉这个他岳父说，过去这几个月发生的事情，或甚至一年多发生的事情哈。也就是说，神怎么样在埃及兴起了伟大的神迹。包括过红海这一类的他都告诉这岳父叶特罗。那他父亲他的岳父岳特罗听了以后呢，就非常感动啊，就在那里称颂耶和华神。这里面我们想先讲一下哈，这个叶特罗他的一个背景，他是一个米甸的祭司哈，米甸的祭司。那米甸是谁呢？米甸呢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儿子啊，一个庶子啊，是一个非正妻旁妻所生的那个孩子哈，叫做米甸的。所以这叶特罗是米甸的一个后代人啊，是一个后代人。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哈，这叶特罗和摩西这以色列人，他们是共有一个祖先的啊，共有一个祖先就是这个亚伯拉罕。啊，只不过说叶特罗他不是属于这个以撒、雅各、以色列哈这一支的哈，但他们共同祖先都亚伯拉罕的哈。那么米甸人他信奉耶和华神吗？信不信呢？ 基本上是不信的啊，他们基本上是外邦人啊，是信外邦的一些假神啊，他们并不是耶和华的跟从者啊，米甸。所以耶特罗是米甸的祭司，我们就会有个 question 啊，有个问题说，那么耶特罗他到底是不是信耶和华神的人呢？啊，很可惜啊，圣经在这边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的解释啊。有几种可能，我这样讲啊。第一种可能就是说，耶特罗呢，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后裔，所以他一定从他的先祖那边，从他父亲那边听过先祖的信仰，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奉那独一的耶和华真神的，所以呢，他就选择了怎么样跟从最早的亚伯拉罕，信奉同样的那一位耶和华神，这是一种可能。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耶特罗呢，他得到的是一个特殊的启示，这个并不是没有其他例子的，比如说麦基洗德，有没有？麦基洗德基本上也是一个外邦人，他也得到神的一个特殊启示，知道认识这耶和华神的，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那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就是说耶特罗是因为怎么样？因为看到、听见神在埃及所做的大事，神居然能够击败这个埃及这个帝国，这个当地的强权啊。你想想看，今天说忽然间美国被击败了，整个国家被打倒了，这个就是很不可能的事情，结果发生的时候会怎么样子呢？所以当时呢，耶特罗听见神在埃及所做的这些事情，所以耶特罗就信了神，跟从了这些耶和华神，这是第三种可能。但不管了，这都是我们人的一个猜测。我们重要在哪里呢？是在第十节这里边，耶特罗你可以从第十节这边看到说他是不是信奉耶和华神的人呢？信不信呢？是信的。他不但信耶和华神，而且他也认同了神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最最重要就是最后这边他宣告什么呢？他宣告什么？他说耶和华比万神都大。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所以这个耶特罗在这边是认定了这位耶和华这位神是比万神都大。所以耶和华是什么？就是那一位独一真神的名字，是那一位向以色列自我启示的。耶和华是天地万物独一的真神，独一的造物主。用今天我们基督的话来讲，教会来讲，耶和华就是我们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所以耶特罗在那个时候他看到这一点，所以他有这样的宣告说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所以我们相信这个摩西的岳父呢，他在那个时候他是一个信神的人。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到第十二节呢，这里又再多透露了很更多的有关于这个他岳父的一种属灵的光景。所以耶特罗这个时候就把燔祭和平安祭就献给了神，把两个祭献给了神。但这是我们和合本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翻译。这个燔祭和平安祭并不是后来那个五祭，不是后来律法当中所规定的五祭，因为现在神还没有颁布他的律法嘛。所以这燔祭是什么呢？燔祭就是把这个整只动物烧掉，然后献给神。这个在很久以前就发生了，在这个摩西之前，很久以前，在这个挪亚出方舟的时候就已经在献燔祭了，就应该献燔祭。亚伯呢也有可能是献燔祭的。所以这个在当时来讲并不是什么没有听过的事情。然后这平安祭呢，平安祭在这边原文，它的原文字它是很简单，它就是一个牺牲，就是一个 sacrifice，那个牺牲就是祭物，就是祭物。它并没有指定说哪一个祭，不是像中文那边所讲的平安祭那样。所以耶特罗这边的献祭呢很简单，他就是把动物，根据古老传统把这动物燃烧了以后来献给神。他并不是照着后来摩西律法里面所讲的那样子来献祭的，不是。然后当他献完祭之后，你可以读这段经文里面他讲到众长老，以色列众长老呢就来到他面前和他一起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吃饭，在神的面前吃饭。 这个是一个信仰的表达，表示说怎么样，表示彼此接纳，表示说彼此相信认可对方怎么样，是信神的人，是有个相同信仰的人。这就很像说今天我们在擘饼，在擘饼呢，在擘饼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是怎么样一起守主餐，一起享用主桌上的饼的时候呢，这是表达了一种不只是纪念主，这也表达了怎么样，我们彼此有相同信仰的，我们是彼此接纳的人。所以在现在比较没有那么严格，在上个世纪的时候，教会有的时候教会要接纳一个人来一起擘饼，这是一个大事啊，这是一个大事啊，他一定要认定，要搞清楚对方到底是不是信主的人啊，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才能接纳他来一起来擘饼啊。所以耶特罗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说，他虽然他是一个外邦人的祭司哈，但你可以看到长老们出面请他一起在神的面前吃饭，你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到说，绝对的哈，长老们知道说耶特罗是跟他们是有相同信仰的，他这个外邦人祭司呢是怎么样，是敬奉耶和华神的人啊，这里是没有疑问的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啊，然后第二天呢哈，这件事情他们团聚以后，第二天呢，摩西就怎么样，就开始工作了。那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那第二天我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第二天只有第二天，他们不是刚刚团聚吗？摩西是不是应该休息几天？是不是以色列人是不是应该放摩西几天的假啊，让摩西出去怎么样，跟他妻儿在一起，对不对？团聚嘛，然后也接待一下他从远方而来的这个老丈人，对不对？这是人之常情哈。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说他有没有休息好几天？有没有？没有啊！第二天啊，第二天摩西就开始工作了哈。所以我们从这当中可以看到说，摩西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态度？他怎么样？他是忠于神，他是一个忠于神的人，所以他把自己上了最紧的发条，把自己绞得很紧啊。那么久没有见到妻儿，然后呢，见团圆以后，第二天他就开始工作了哈。所以我们这边要问一下，这样的一个服侍态度好不好呢？大家觉得好不好？有人敢说不好吗？所以这样的服侍态度，我们应该这样讲说，他那个忠心的态度是非常好的，虽然有点不近情理，但是非常好的，是我们应该效法榜样。我们服侍主人就是应该要就摆上性命一样来去服侍主的。我们如果更多人能够像摩西这样的话，教会就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教会了。但是呢，我们也要说他工作的方式在这边的确面临到一个关键点，就是他需要一点调整。否则呢，摩西的这样子工作，他会给他的团体包括他个人呢会带来一些困难的。所以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他需要做一些调整了。我们再继续看摩西的工作是什么？这边讲到摩西的工作是什么？是审判百姓哈，审判百姓。审判不是说要判某个人死刑那个审判哈，不是那个意思哈。审判百姓意思就是当百姓呢当中有这个民事纠纷来到这个摩西面前的时候，需要摩西来判断是谁对还是谁错，是这样子哈。然后呢，摩西就把神的心意来去教导百姓，让他们能够遵循神的这个意思啊，这是审判的意思啊。所以摩西这个工作非常非常重要啊，在这里判断说谁对谁错谁错，因为他们出来要成为一个国家了，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像一个类似司法系统啊，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司法系统就很难下去的啊，走下去需要一个司法系统，对不对？所以摩西在这边要做判断，做法官的工作啊。他的工作虽然很重要，但是他的丈人耶特罗在这边看出来一个问题，所以他就问了，问摩西一个问题，他说，你为什么一个人坐在那里，然后老百那个百姓呢却在那边一整天从早到晚都站着呢？他问了这样摩西一个问题。那耶特罗这个意思当然不是说摩西你应该也要陪着老百姓站一整天，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意思说你坐着然后让老百姓 站了一整天，你知道这些老百姓辛苦 多辛苦你知道吗？他就问了这个摩西这个问题。但很可惜呢，摩西因为太怎么样，太投入他的工作了，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摩西没有居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尤其是怎么样，摩西才刚刚和妻子才刚刚团圆，所以摩西一直以来这种工作态度呢，没有他妻子陪在旁边的，所以他妻子也不知道他是这样工作的。所以我们服侍主的弟兄姐妹们，服侍主的弟兄们，对不起啊，不是弟兄姐妹，弟兄们，这里我们真的要看到，我们的那个姐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家里面的姐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妻子常常可以提醒我们另外一半的世界，教会有一半都是姐妹，另外一半世界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看待这事情的。好，我自己也是一样，今天如果没有师母的帮助呢，我对这个整个教会的了解啊，绝对是有局限性的，对不对？一定是有局限性，我就只能怎么样，由我从弟兄而来的那种观点，我就看不到说姐妹是怎么样看待一件事情的。这个就是这样，我的判断就会有偏差。如果没有我的姊妹来这样帮助我的话，来调整我的这一些观点的话，那我只能看到弟兄所看到的那一面，就不全面了。所以我们都需要姐妹来帮忙。所以我们做弟兄的，姐妹是我们的帮手，是我们的帮手。我们应该是要怎么样，要深深的能够体会到这一点，而且呢还要感恩呢，在神的面前感恩，而且要感恩不尽的，感谢绝对不嫌多的。所以弟兄们，你们现在可以不可以跟你姐妹说谢谢主，有你做我的妻子，可以不可以这样讲一句？只有这个讲而已。没有关系，现在不能讲，没有关系，回去一定要讲，这真的很重要。我自己是常常也表达这一点，像我的姐妹，像师母这样跟她讲，我真的很需要她那一份，她是我最好的帮手。所以因为女人呢通常怎么样，比较细心，对不对？女人比较细心，所以如果摩西的妻子曾经看过摩西是这样工作，她一定会在旁边提醒摩西，这里有问题啊！你做一整天，然后让那么多人站在那里站了一整天呢，这件事不合适啊，需要改变的啊，需要改变。那叶特罗他是老丈人，他长辈，他怎么样？有经验啊，他看到了这个问题，他就问摩西说：“怎么会这样子呢？你为什么会让别人啊？你为什么是这样坐着让别人站了一整天呢？”我们来看摩西是怎么回答的。摩西怎么回答呢？你可以看到说摩西这边回答还是直统统的，对不对？他有没有听懂老丈人的问题？他有没有听懂？他并没有听懂啊。摩西说他当然他很服侍主，他是很爱主的，爱这位神的。他说如果百姓有不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呢，旨意的时候，需要求问神的时候，他就到我这边来，然后就在两造之间怎么样施行审判。也就是说在两个冲突的双方当中呢，我要做一个判断，决定谁对谁错。然后呢摩西说我再把这个神的律法和这个律例和法度呢来教导这个百姓。所以摩西在这边其实答非所问了。他讲到就是他的工作，他没有讲到说别人跟他讲说问题呢他没有听到。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是怎么样的投入到他的工作当中的。那我们来看老丈人是他怎么回答呢？他很诚恳的、很直率的告诉摩西说：“这样子不行啊，这样不行啊，你的担子怎么样？太重了啊！你知道当初男丁就有60多万人啊，以色列人加上他们的妻子、儿子，整个有200多万以上的人啊，这么大的一个国这个民族啊，需要摩西一个人这样来弄，这怎么弄下去呢？哈！”所以他说这样做不好，我给你出个主意啊。这老丈人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啊。我们来看是什么样主意呢？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丈人呢，这老丈人他是怎么样？是非常有，用现代话来讲，就是非常有 EQ 的，对不对？ 是非常有 EQ 的哈。他不是一个我比你更有经验，然后我就怎么样对你怎么样哈，不是。他怎么样呢？他这边先怎么样肯定，先肯定摩西在这边正在做的事情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孩子还在小的时候，就要学这一点啊。从这耶特罗身上要学这一点。我们在教导孩子说的时候，我们虽然比他们高，对不对？当我们要指出他们错误的时候，最好呢，在指出错误之前，你先肯定他一下，先肯定他一下哈。这就耶特罗这边所做的哈工作。他说到什么？当每个案件呈到摩西的时候呢，摩西如果有不清楚的时候，就可以怎么样？就向神去祷告哈，求神啊，表那个求神呢，告诉摩西说他的神的心意是什么样哈。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这是第一点。那另外一个任务呢，就是要怎么样呢？要把神求问的这个结果呢，把神的心意用神的这个律例和法度来教训这个百姓，好，使百姓知道当行的道，当做的事。所以你可以看到哈，这个时候呢，老丈人是有没有肯定摩西的工作呢？其实就把摩西心中话再讲一遍而已。摩西当然觉得很阿门了，对呀、啊，我这样做就为神在做的事情嘛。其实你知道吗？摩西在这边做的是什么事情？你知道吗？摩西就是在做后来的祭司的工作。祭司的工作哈，祭司就是要把神的律法来教导百姓的。摩西在这边做的就是一个祭司的工作。所以难怪圣经有那么样一个经节哈，在诗篇呢是讲到摩西是祭司的，很特别哈。摩西我们都知道他是先知的哈，但是也讲到说摩西是祭司哈，就在这边。好，我们继续看21节哈，20节。然后呢，耶特罗在这个肯定了摩西之后呢，他就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哈，这是今天的一个另外一个重点哈。他就是请摩西怎么样？要去拣选一批人出来，好，他们必须怎么样？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这样子的人呢，有能力，这才是有能力的人呢。然后让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来共同来去管理百姓，这是他的一个建议哈。那直观的意思我们知道哈，千夫长就是管理多少个百夫长？十个百夫长，那百夫长是管理几个十夫长？十个哈，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在新约里面哈，其实也有一个历史发生一件发现一件事情，跟这个是对应的，大家知道吗？非常像。当初怎么样？教会也是遇到怎么样？遇到了困难哈，也是因为少数人就像摩西一样顾不过来哈，结果呢就忽略了一些寡妇的需要，忽略了一些寡妇需要。最后呢，使徒们就决定说，在门徒当中要拣选七个人出来，来分担责任的，来管理饭食。那当时的这个拣选，在新约的时候拣选的条件是什么呢？我念一下给大家听哈。当时拣选这七个人的条件是什么？就是要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好，这个是当时新约当初拣选了七个出来分担责任的人，他们的条件和这边有点类似哈。这边是讲到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哈，也是有这些条件的人，他们怎么样才有这个能力出来可以管理啊神的教会啊神家里面的事情啊。好，那这批被拣选出来的人，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就帮忙着摩西一起怎么样来审判百姓啊，所以一般的事情呢就交给他们来处理了，只有等到他们处理不完的事情才往上呈报给摩西啊，让摩西呢怎么来处理啊。所以这很简单嘛，对现代人来讲很清楚啊，这就分层负责，对不对？分层负责，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管理方式啊。那最后呢，摩西呢有没有采纳岳父的建议？有没有？有哈，他去采纳建议以后，开始拣选了一群人出来，一起来帮助他啊，一起来审判百姓。我们在这边哈，不要太快。我请弟兄姊妹想一件事情， 我们可能在这边可能会低估一件事情，摩西采纳了他岳父建议，对不对？这件事容易还是不容易啊？你若读中国历史读多一点的话，其实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要叫一个这么样拥有极大权力的一个人，要把他的权力给释放出来，这是容易还是不容易的事情？其实并不容易啊。如果今天是搞政治的，如果你讲到说有一个人像摩西那个位置，他拥有这么大的权力，你要叫他把他分出来，这个权力容不容易啊？其实并不容易的啊。但是摩西不是一个政治家啊，摩西只是一个神的仆人，他做这一切事是为了要服侍这位神的，而不是要追求他个人的一个权力的。这是摩西。所以当摩西知道一个更好管理百姓的这个方式了以后呢，摩西怎么样？他就当下就采纳了这个建议了。他没有管到说自己的权力哦就变小了，哦更多人来管了，那就他的权力跑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呢？所以在这边，或者他管不好那些千夫长怎么办呢？或者百夫长不听他的话怎么办呢？哦，所以摩西在这边他没有想这些，他只在乎神的国度，他只在乎神的百姓，神的益处在哪里，他并不在乎他自己的权力。这其实呢，其实是不简单的。我们读这圣经可能很快就读过去了，忽略了啊，其实摩西把他权力释放出来这件事情本身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正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当摩西这样做的时候呢，那因为摩西的谦卑，因为摩西的敬畏神，所以神就使用这个改变，借着这改变开始来赐福整个以色列人啊。最后呢，这个改变呢不是双赢啊，乃是怎么样？三赢，三赢啊，三类人都受到好处。首先就摩西他本人，对不对？他轻担子就轻省很多，然后呢，他可以怎么样？专注在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上面，他不需要去管一些很细节的东西啊。那第二呢，当然就是这些百姓，对不对？百姓的好处是什么？他能得到什么益处？不用站着一整天了，就像你到法院做事要等了好几天，不需要了。还有第三类人很重要，哪一个人他们也得到什么益处？就是那些千夫长，对不对？百夫长、十夫长，他们这些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恩赐得到正常的发挥使用，神赐给他们这些能力，赐给他们这些品格，就是要他们要发挥出来的嘛。所以现在呢，今天我们要讲到我们今天教会呢，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大家有没有看到说这几年有一点点的不错的在组织上面的一个进步呢？大家有没有看到比过去好一点的？就是今天我们教会这个教会也有了很多的小组长啊。以色列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有上百万的人，对不对？所以他们需要千夫长。我们教会需不需要千夫长？我们不需要千夫长啊，我们不需要千夫长。但是呢，我们人没那么多，不需要千夫长，但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小组长。Okay, 我们需要小组长哈。所以我们周五的小组聚会，我们周五的小组聚会，每一年我们都需要几位小组长出来服侍神，然后带领这个小组。好，然后还有各个侍奉岗位，我们都有小组长，对不对？那这些小组长是在他的那个侍奉的项目里面来带领那个侍奉工作。所以呢，所以今天教会呢就不会出现一个瓶颈，这样就不容易出现一个瓶颈，说大家站在那里要等一个像摩西这样的人，一个 bottleneck 一样等他，什么东西要由他来做决定，不会这样子，不至于产生这种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说，教会在这几年里面的确在组织上面有了一点点长进。那小组长相当于，不是千夫长，相当于什么？在我们这教会相当于什么？就是十夫长啊。我们这个教会的小组长就相当于十夫长。那我们教会里他有没有去数过大概有多少个小组长知道吗？一年每一年有多少个小组长，包括侍奉岗位的。我昨天去数一下，大概就是十个上下的小组长，包括周五那个小组长啊。所以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分层负责啊。这样好不好？ 好，以色列人这边也很好哈，大家皆大欢喜，三类人都得到了益处了哈。好，最后呢，我想在这边做一个总结了啊。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有说过哈，以色列离开埃及以后，发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有战争，有缺水的时候，有缺粮食的时候，然后呢，以色列人有软弱的时候，有抱怨，有失败等等一大堆。从过去这几周读来哈，到这几个月读过来哈，还好是神怎么样？是神怎么样？不断以他的大能给拖住在，拖住他们。这个民族幼苗哈，如果不是神这样拖住的话，这个民族的幼苗早就在这个旷野之地就胎死腹中了，对不对？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这样分散的，他们就是这种分散的力量很大很大的，没有办法团聚在一起，是神的力量把他们怎么样紧紧的拖住在那里。所以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背逆神啊，其实正是怎么样，正是我们自己最好的写照啊。今天如果神任凭教会，任凭我们弟兄姐妹，大家知道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分散的力量，很难怎么样召集在一起，大家一起敬拜神，是不可能的，早就散掉了，早就散掉了。但是呢，我们在读这个出埃及记，一直读过来，读了那么多负面的以色列失败的事情，但到第十八章的时候，突然间怎么样，一扫阴霾，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你在读今天这个第十八章，里面没有失败，没有挫折，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只有怎么样？只有生活，只有生活。摩西呢和他的家人团聚了，还有呢，就是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呢，作为神的大家庭啊，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是神的一个大家庭，有了一个更好的、更新以后的这个治理结构出来了啊。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可以怎么样？更加有韧性，可以怎么样？可以开始成长壮大啊。这一切呢，其实都是神的工作，都是神的工作啊。所以不管以色列人是多么样的失败啊，我们读过去这几个月读过来很失败，但是神怎么样呢？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神叫保守这个弱小的民族啊。所以以色列其实是神的一个爱的标本。以色列就是要神为什么要拣选他，就是要让以色列人来证明说人是怎么样背逆神的，但是神又是怎么样爱这个民族的啊？结果神呢就在这旷野里面养育了这个民族，让这以色列这个民族成为一个救恩的民族。为什么要养育这个救恩的民族出来呢？两个目的，因为将来全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要从这民族里面出来，还有神的圣言，也就新约和旧约，要在这民族里面得到保存，能够留下来。所以神的启示呢，将来要普世万民都能够分享的。今天我们可以读圣经，我们可以明白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一切的开始都是因为神在当年他的大能拖住这以色列人，不管他们怎么样的失败，他们都没有办法拦阻神这个伟大的救恩的计划的啊。所以第十八章这里面很重要，是一个转折点啊，让我们看到了一线生机，看见一线生机啊。摩西在这边开始有了他温暖的家啊，他与他儿女们，他的两个儿子还有他的妻子重聚啊，然后以色列整个民族呢开始了有家的规范啊，有家的一个次序在里面。那神的心意呢，可以透过这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传下去，啊，这个是有了一个，是不是很正面？第十八章哈，那这个神的这个大家庭呢，哈，就更像一个家了哈，而不是像乌合之众。当年他们从以色列、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就像乌合之众啊。那么我们现在就要问，下一步要做什么？下一步做什么？下一步就是什么？以色列需要个大家长，还有家法，对不对？是不是一步就来了？ 以色列这个时候已经比较 ready 了以后呢，需要的是一个大家长，还有管理整个家的家法。所以请问这个大家长是谁？大家长就是神，神就是以色列这个大家庭的一个大家长啊。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在设立了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以后呢，大家庭已经被预备好了，他们即将怎么样，要来迎接这个家庭的大家长。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提到这一段经文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西乃山啊，所以以色列人就在这里啊。马上到了下一章，很快的啊，就看到神亲眼在他们眼目当中降临在西乃山上，然后之后他们要在这边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大概有一年时间呢，神要颁布他的律法，在这边颁布他的律法。这律法就是神管理这整个 大家庭的一个家法。有了这个家法以后呢，可以透过个这个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传递给所有的百姓。所以从此以后，这以色列这民族呢，就和这个周遭那些民族就不一样了。Stand out 的英文叫做跳出来了，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民族有家法，就像国家要有他的宪法一样，这个民族有他的家法，这个民族将会成为一个有教养、有纪律，还有有道德的一个民族，和他周边民族是不一样的。本来是出埃及以后是乌合之众的，现在他们开始走向一个什么样有秩序的一个国家了，要迈向那个方向。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神在这边他真的是怎么样纪念的他和亚伯拉罕的约，在旷野当中，在石头堆里面，无中像无中生有一样，从石头堆里面怎么样兴起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从旷野里面去建立了一个文明的国度，一个神的大家庭，就在旷野里面。大家能够想象吗？就像神耶稣诞生在马槽里面最臭的地方，在旷野无水之地，神在那边建立他的大家庭。这是不是一个伟大神迹？这是不是一个伟大神迹啊？这要比那分开那个红海那个物质上那个神迹还要更大的。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神迹才更大的啊？而且这个建造以色列大家庭啊，在旷野当中来建造的这个神迹啊，其实呢是为什么呀？为另外一个更大的神迹来做铺垫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为普世的教会。普世的教会是神一个更大家庭。神的心意不是说他的家就是以色列那个民族，他是唯一的选民，不是的。神的一个更大心意是怎么样？普世的教会要成为他的一个大家庭。所以今天光现在就有几十亿的基督徒，我们共同组织了一个神的大家庭。对不起啊，不是几十亿哈，大概有多少？我上次看了一个数字哈，今天反正也有上亿的人的哈，这么多的这个基督徒呢，成为一个神的伟大大家庭。而这一切起点在哪里？都是在这出埃及记，起点就在出埃及记，更远一点就是亚伯拉罕了哈。所以今天第十八章这边记载两件事情：摩西的团圆，还有神的家啊，有了组织规模了，这都是起点。迎接的下一站呢，就是神要降临在西乃山上啊，所以大家这样就比较清楚了哈。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不要把它就是单独读，要跟前后连在一起啊。所以如果大家在前阵子觉得说，怎么以色列一直不断失败哈，就非常厌倦了哈，这样子一个内容哈，但是十八章它是怎么样？它是一个有希望的一章。所以神呢，我们这边做一个总结。神呢，在这边带领以色列人，一开始没有往北走，而是往南走，要到西乃山要做休整，在这边要待一年的时间，而不是直接去进到迦南地美地哈。这有神的美意和智慧的。最后我要说一句，这就像什么？就是像基督徒也是一样。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也不是说马上要进到天堂去，对不对？神也是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家， 神不是在天上建立他家，神是在旷野里面建立他家，神也在这世界范围这个地方，这么败坏的一个地方来建立他的家。所以我们就是基督徒，在地上好好的过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过我们的教会生活，然后呢在地上来学习天上的神的心意，过敬虔的生活。这里面有神的美意，也有神的智慧。好，我今天信息就停在这边。好，我们有个很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律法当中的奇妙，主啊，你的心意，主啊，就是在石头堆里面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主啊，你的心意就是要在旷野当中建立你自己的大家庭。今天更是主啊，你要在整个世界范围里面建立你普世的教会。我们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主啊，我们要谢谢你，我们在你的计划里面有份。主啊，唯愿我们当中有人没有信你的，主啊，你也拯救他们，让他们在你伟大的永恒的计划里面也有份。我们谢谢你，让我们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伟大家庭里面的一员。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